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篇，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讲到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过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这一卷书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心愿和目的，这是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神的心愿和目的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并且带着他的权柄来代表他。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问，人怎么能够在他的形象上彰显他，并且带着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呢？这个就把我们带到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或者说程序。创世纪第二章启示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次记载创造的原因。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两次关于创造的记载很不觉得了解，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记载过神的创造了，那为什么在第二章还要再记载一次呢？一直到我尽职一段时间以后，神才把这个答案启示给我。创世纪第一章是关于创造的记载，虽然它启示了神创造人的目的，但是它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所以就需要第二次的记载来启示神所采取来达成他目的的方法和手续或者过程。我们来看过第一章的目的，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那借着这个目的以后，我们就必须要借着来看第二章的手续过程。创世纪第二章从第五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就是把这个过程完全启示出来了。如果我们用整本圣经的亮光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就会看见这个过程分着三个步骤。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只能看第一个步骤，其余的两个步骤要留到以后的信息来看。不过呢，在看第一个步骤以前呢，我们要先点出一个点，就是神达成他的目的的凭藉乃是生命，神是借着生命来达到他的目的的。一个人假如没有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他怎么能够彰显另外一个人呢？狗不能彰显猫，因为狗没有猫的生命，狗有狗的生命，这个生命只合适彰显狗。同样的原则，猫也绝对不能彰显狗。假如我们有别的想法，那就是在做梦。我们人怎么能够彰显神呢？除非我们有神的生命，其他别无他法。如果要狗来彰显猫，就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猫的生命注射到狗里面，狗接受了猫的生命，那就很容易自自然然的成为猫的彰显。我们人是命定彰显神的，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靠着自己的生命是不可能彰显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是人的生命，神是高超的，我们的生命太低了，没有办法彰显他。假如我们要彰显神，就需要有神的生命。假如我们有神的生命，那就会自自然然不知不觉地彰显神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会彰显神的形象。生命就是达成神目的的方法。这个生命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神那神圣永远的生命。再讲权柄，权柄也是与生命有关。桌子椅子都没有权柄，因为权柄总是与某种的生命有关的。你看看你自己，你越有生命你就越有权柄。人有权柄管理动物，因为人比动物更有生命，甚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是这样，一个人他越有生命就越有权柄。假如我比你年长，我的权柄就比你大。如果有一个少年人到我面前来，我不需要恐吓他，他自然就会伏在我的拳下。这个权柄不是美国总统给我的，乃是 得知我的年龄。假如你110岁了，而我是70岁，那我当然要服你的权柄，你的年龄就给你这个权柄。为着有神的权柄能够代表神，我们都需要他的生命。在社会上，你假如要代表某一个人，你就需要有一个和他接近的生命。假如你受命代表美国总统，那你就需要和总统有同样分量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很低，你就不能代表他。你生命的标准必须与总统的生命是相配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基本的原则，并且是合逻辑的原则。什么呢？我们靠着自己的生命绝对不能彰显神，也绝对不能代表神。想一想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能彰显神，只能够彰显你的自己。在某一个范围以内，做妻子的甚至在生命上也不够资格来代表丈夫，因为她的生命够不上丈夫的生命。我不知道姊妹们同不同意我讲这个话。无论如何，我们大家都要承认，我们天然的生命使我们不够资格彰显神，也不够资格代表神。不止我们堕落的生命，就是连我们起初受造的生命也不能够彰显神、代表神。所以神创造人以后，就把人放在生命树的跟前，这个就指明人需要得着比他原有的更高的生命。我们在下一篇的信息里面会来看这一点。那可能有人就问了，神不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吗？没错，神的确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那这些人他们就要问了，我们既然已经有了神的形象，那为什么还不能彰显他呢？我们可以这样讲，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就好像一个人的照片一样。假如你拿某一个弟兄的照片告诉人说，这个就是某弟兄啊。从某种意义来说，你说的不错，因为那的的确确是某弟兄。但是呢，这只是照片上的某弟兄，并不是他的本人。这张的照片虽然显示了某某弟兄的特征、他的样式、他的外貌，但是却没有他的生命。照片可以显示某弟兄，却不能彰显某弟兄。要这张照片彰显某弟兄，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这个照片有某弟兄的生命。人虽然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没错，但是只是一张照片，稍微表明神，但是呢，却没有神的生命。人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却没有神的生命。神要人有份于生命树所指明的生命，但是人却失败了。今天因着相信基督，我们又被带回来，得有份于那个生命。我们现在都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所以除了有份于神的生命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在神的形象上可以彰显他，并且带着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可以证明这件事。下面一点，说到生命将信徒磨成神的形象，并且带信徒进入荣耀。圣经是说生命将信徒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第六节、第二十九节讲的。唯有借着生命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到生命之灵，然后第六节提到心思似欲灵乃是生命。我们是借着这灵的生命才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非常清楚的。还有是基督做生命带我们进到神的荣耀来彰显神。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要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使我们能够彰显神。这个就证实我们所说的，我们乃是凭着神的生命来彰显神。下面一点， 复活的生命赐给权柄。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发芽复活的生命就把权柄给了亚伦的杖，这是民数第记第十七章第八节说的。十二根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杖，他们通通放在耶和华面前过了一夜，每一根杖都是干的死的木头，但是呢，在夜间亚伦的杖发芽了，这个就表征复活的生命把权柄赐给亚伦的杖来治理百姓，所以生命就赐给权柄。你假如要在教会里面做带头的人，那你需要有大量的生命。长老的设立不是凭着外面的指派，更是凭着里面生命的授权。长老都应该在生命上成熟，并且够资格用这个掌权的生命来管理执事、女执事，还有在服事小组里面的带头的人，原则都是一样，只有生命能够带来权柄。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是得胜复活的生命使信徒与基督在千年国里面一同作王。复活的生命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的宝座出来的，神的宝座表征神的权柄。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有生命的水从神的宝座流出来，所以这个权柄和生命是互相关联的，生命河与神的宝座是有关的。假如我们有神的宝座做源头，我们就在生命水的里面。反过来说，我们假如在生命水的里面，这个水就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赐给我们来自神宝座的权柄。生命带来权柄，我们都必须看见，要代表神就得有神的生命。好，有了这个初步的话以后，我们就来看这个三步里面的第一步。第一步，神创造人做器皿来盛装神做生命。神达成他的目的的手续，第一步是创造人做器皿来盛装他自己做生命。我很喜欢器皿这两个字，你晓得你身为一个人乃是一个器皿吗？器皿就好像瓶子啦、杯子啦这样的东西。今天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我很喜乐，因为我是一个器皿。我对自己说，人啊，你正像一个瓶子，你的口就像瓶口，瓶子的目的是要装东西，不是要装你自己。你这个器皿啊，是设计来盛装神的。这不是我的观念，这个观念开始是提在创世纪里面，然后又被保罗所强调。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说，你是谁仅向神顶嘴？难道你不知道你是泥土吗？摇杖有主宰的权柄，用泥土做成各样的器皿。罗马书九章二十一、二十三节启示，神创造人是要人做器皿，我们是器皿来盛装神做生命。所以神在创造人以后，就把人放在生命树面前，这个生命树好做食物。在约翰第六章，主耶稣说他是可吃的，他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都能够吃主。除此以外，我们吃什么就装什么，因为所吃的东西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器皿来装所吃的东西。我们所吃的不仅仅装在我们里面，还要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成分，甚至变成我们。所以营养学家就说，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我们不仅仅是盛装的器皿，也是吃的器皿，消化我们所吃的东西的一个器皿。神今天切望我们吃他，如果我们告诉神我们要吃他，那神会很欢喜。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乃是吃他、消化他、吸收他的器皿，最终神要成为我们。赞美主， 我们是被造的器皿，来盛装神作生命。罗马书九章二十一、二十三节说，我们是贵重的器皿，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是我们的份。别小看我，我是贵重的器皿，不是卑贱的器皿。有一天我要满了荣耀，并且要在荣耀里面彰显荣耀的神。我们今天都是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下面我们来看看神这个创造的背景。这个背景有几方面，第一，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第二，没有人耕地，第三，地上还没有长出生命来，第四，有雾气从地上腾。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我爱圣经，我和圣经相处了整整了五十年了，我今天爱这本圣经远胜以往。当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我要对青年人讲几句话。我年轻的时候对创世纪第二章很感到困惑，我认为这一章读来不太像圣经，我觉得圣经应该是经典之作，但是呢，创世纪第二章在我看来不太像经典。比方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而我不懂这一句话怎么会摆在圣经里面，我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重要。然后第五节又接着说，也没有人耕地，那这是什么意思？这读起来不像圣经的话。第五节上半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那这又是什么？我觉得这好像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用的这个字典。还有呢，第六节告诉我们，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读起来真的不像圣经的话。你们有很多人可能说，罗马书第八章很好啊，读起来很像圣经的话，但是我就不喜欢创世纪第二章，那里不提灵，不提心思，不提生命，只说到菜蔬啦、草木啦、雾气啦。但是呢，创世纪第二章第五到第六节的确是圣经的一部分，没有这两节圣经就不完全，圣经需要创世纪第二章这两节才得完全。我们要看见这一段经节所启示的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圣经里面任何一行的话，因为圣经是从神口里面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都是出自神的口。我们就是读圣经里面一个词句都是严肃的事，你只要用祷告的灵反复的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五到第六节，你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你假如这样的导读这些经节，你就会得到滋润。相反的，你假如拿着报纸杂志来导读，里头一定会发誓，世俗的刊物和圣经有很大的差别，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圣别的，都是属乎神的。好了，这里说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这是表证什么呢？这表证神还没有拆下他的灵与尘土所造的人调和。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二十八和二十九节，我们看见神的灵被比喻为雨。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批评我们把圣经过分的寓意化了，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把圣经寓意化是正确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特别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是比喻的说法。保罗他也用寓意来讲旧约，在林后四章六节他说到，那吩咐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这个一定是指创世纪第一章说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意思是说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工作乃是寓意的，说到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在加拉太书四章，保罗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他的妾夏甲寓意化，把这两个女人比喻作两个月，所以将圣经寓意化是明白旧约最好的方法。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几乎把每一件事都寓意化了，他用寓意来解释旧约里面一切的预表、隐儿、图像。他说， 他就是所罗门，他就是大卫，他就是安息日、光、食物、空气、门、牧人、草场，他是一切。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寓意化，我鼓励你们这样做。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五到第六节的寓意，那里告诉我们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这个就表征神还没有降下他属天的雨，就是他的灵到地上来。当雨降到地上，就浸润到了土里面，与土调和，目的要产生生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神创造人以前没有雨降下来，这个表征从天上来的那灵还没有与属土之物调和以产生生命。下面一个点是没有人耕地，创世纪二章五节下半说也没有人耕地，这个表征没有人以人工配神工，与神来同工。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太超级属灵，他们太过超级，反而变得很肤浅。他们肤浅地说我们什么都不应该做啊，因为圣灵会成就一切。这话错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神也不能做，因为神需要人工来配合神工。如果没有人耕地，雨降下来有什么用处呢？以人这方面来说，只要你把地耕好了，你就有权利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降下雨来，神就必定会降雨。但是呢，如果地上没有人求雨，而有天使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不降雨呢？神会回答说，我若降下了我的雨就浪费了，我正在等着人来耕地，只要地上有人耕地，我一定会降雨。在这些日子，教会很注意传福音，但是假设在安海没有一个基督徒与神同工，只有天使在空中祷告说，全能的神啊，拯救安海的人吧，求你发出你的声音，人人都会悔改了。神会回答说，真愚昧啊，在安海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工，我怎么能够拯救人呢？你还记得哥尼流的故事吗？虽然有一位天使带信给哥尼流，但是呢，天使却不能向哥尼流传福音。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当打发人去请彼得来，我不能耕地，因为我是天使，我没有这个资格。人是被命定传福音的，只有他们有资格，你去请彼得来。创世纪说，那时地上没有人耕地，神也不降下雨来，没有人工配动神工，与神同工，我们必须要劳苦来配合神工，我们必须要昼夜地为我们的亲友祷告祈求，我们必须要做工在他们身上，雨就要降下来。假如我们不先耕地与神同工，雨是绝对不会降下来的，神是不会浪费他的雨的。等到雨降下来，地就要生出生命了。下面第三点，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上半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这个就表明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命，因为地上还没有长出生命来。既然还没有人耕地，雨也没有降下来，那就不可能有生命了。最后第四点，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说，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个就表征那个时候只有从地里出来的东西在地上工作，还没有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使地长出生命。上面这四项就构成了神创造人的背景。如果我们照着寓意来看这一段的经节，就会觉得它的确配摆在圣经里面。我真喜欢创世纪第二章五到六节。现在我们应该明白，我们需要雨，神也需要我们配合，神需要我们与他同工，这样雨就从天上降下来，与地上的尘土调和以产生生命。好，我们看完了背景以后，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人被造的造法，这是第七节。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神创造人的方法。神把人造的 正像一只有井有口的瓶子。赞美主，我有口，如果我没有口，我怎么能够活着呢？是神这样造我的。第一，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的身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体，使人的身体做外面的表现，也做接触物质界的器官。这是讲的外面的身体。神造人是用尘土而不是用金子，金子虽然好，但是不能产生生命。你假如把种子撒在金子里面，你是糟蹋了种子，但是尘土却能长出生命来。你假如把种子撒在尘土里面，种子就会生长。我们不是金子造的人，我们乃是尘土造的人。我真高兴，我是一个尘土造的人，我是瓦器，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做我们外面的表现。我有空的时候喜欢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特别看我自己的脸。我越看自己，就越确信我是神造的。全宇宙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造出那么美妙的活物来。美国的汽车的样式每年都在改进，都在变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改进人的设计。我们的耳朵设计得很完美来听声音。假如是把身体上各个肢体的位置重新编排一下，那就非常难看了。如果鼻子是生在额上，而且这个鼻孔是朝上的，那怎么办呢？雨水灰尘都要进到鼻子里面了。神是刻意设计鼻孔是朝下，只有空气可以进入。我的鼻子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我却很喜欢它，因为它是神为我设计的。关于人体的其他部分有许多可以说的。在传道书12章第3节，所罗门提到推磨，他说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了。这里的磨啊，是指我们的牙齿磨碎食物的动作。前面的门牙是为着切断食物，而后面的大牙是用来磨碎食物。我们吃肉的时候是先用前面的门牙切断，然后用舌头送到大牙那里去，磨成了可以消化的物质。照着传道书说，推磨的止息是因为老年人通常他们的牙齿稀少。你看这个牙齿是谁设计的呢？是谁设计我们的门牙、我们的大牙，还有分泌出来润化食物的唾液的？那当然是神了。人是神创造的，人是神这一位最高明的艺术家所设计的。不要去注意进化论，甚至医学也能够证实人的身体包含尘土里面的一切成分，就好像盐啦、硫啦、铜啦、铁啦。神用这个尘土造成了一个奇妙的人体，其中的奥妙我没有办法形容出来。你看看你的自己，看看你的棒背，看看你的手背，还有看看你手上的每一根指头。人是用四个手指和一个大拇指什么都能够做。假如手上是有五个大拇指，那我们怎么办？恐怕连筷子也拿不起来，碗也拿不起来了。你假如仔细的研究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就会发现这个身体啊，是一个活的瓶子。我们真的是神造的。好了，讲完了体，下面就讲灵。神将生命之气吹进人的鼻孔里面，使人有灵。这个灵作为接受神的接受器，并且作为接触神和一切属灵事物的器官。在收音机里面有一个接受器，假如这个接受器坏了，那无线电波就没有办法通过了。照样我们的身体是外部的容器，而在我们里面有神所造的灵，这个灵作为接受神这个属天电波的接受器， 借着这个器官，我们就可以接触属灵的食物。我用手碰黑板，用鼻子闻味道，用眼睛看颜色，用耳朵听声音，这一切的物质界的事物都是可以用身体的感官来实化的。在宇宙中也有属灵的事物，在宇宙中有神，而神是灵，我们不能用肉身的感官来实化神。假如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用肉身的方法来实化神，那就否认他的存在，那真是太愚昧了。因为感觉不到某一件事物就说它不存在，那是未免太鲁莽了。大气层里面虽然密布着无线电波，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接受器，就不能够实化电波。同样的，假如我们没有正确的接受器，就是我们的人的灵，我们也不能实化神。我们的灵若是失去功用，也就不能感受到神。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神。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器官，圣经称作人的灵。下面说到生命之气和人的灵的关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气字，在希伯来文是 Neshama， 尼西玛。这个字 Neshama 在箴言20章27节翻着灵，这就是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气就是人的灵。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古时候人都是用油灯，灯里面装着油就可以燃烧照亮。那在我们里面有一盏灯，可以盛装神的灵做油。我们里面虽然有这样一盏的灯，但是呢却需要神性的油进来，使这个灯能够燃烧照亮。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当神这个油进到我们里面来点着我们的灯，我们就被照亮被鉴察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气成了我们的灵，并且我们的灵就是神的灯，盛装神作油，并且给我们光。下面说到人的灵是神特别造的，这个根据撒迦利亚书12章1节，他说到神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并造人里面的灵。这里提到宇宙当中有三样同等重要的东西，就是诸天、地和人里面的灵。诸天是为着地，而地是为着人，人有灵是为着神。神创造诸天是为着地，没有诸天地就长不出东西，而地呢是为着人，而人里面呢有灵为着盛装神。所以呢，人是全宇宙的中心，而人的中心就是他的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着神来说，人里面假如没有灵，人就成了一个空的壳子。地上假如没有人，地就是空虚的，诸天也是无用的。赞美主，诸天供应地，地供应人，而人有灵来接受神。赞美主，在人里面有灵。下面一点说到，人的灵是神的灵做工并且居住的所在。人的灵根据罗马书8章16节，他说神的灵是与我们的灵同证。人的灵就是神的灵做工的所在，圣灵是与人的灵同工。提摩太4章22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所以他不光是与我们同工，他也是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现在是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的灵就是主居住的所在。好了，我们讲完了身体，也讲完了灵，下面第三就是讲到魂。神使人成为一个活的魂，使人有魂来做他的人位，有他的个格，并且做他接触精神界的器官。人的魂 是介于人的外面的身体和里面的灵之间，它乃是我们的人位。借着魂，我们接触精神界的事物。前面我曾经提到物质界和灵界，那现在呢，我们讲到精神界。比如我们以高兴为例，高兴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属灵的，它是精神的。假如你来找我，看见我对你不高兴，那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呢？你是用魂，就是你精神的部分，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高兴。神造我们是有灵、魂、体三部分，这是非常清楚的。下面讲到人的三部分，灵、魂、体。神造人有三部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清楚地说，我们有灵与魂与身子。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又说，我们的灵是能够与我们的魂分开的。神为什么这样创造人呢？他这样创造人乃是要使我们成为奇妙的人。我们之所以奇妙，因为我们有三个部分。人不简单，不要以为你自己很简单。说到我们的魂，我们有心思、情感、意志。说到我们的体，我们有许多的肢体。医学界花了很多年的功夫研究人的身体，至今还是不太能够了解。而除了这两部分，在我们的灵里又有良心、直觉、交通。神这样奇妙地创造了我们，因为他要我们成为神的容器。我们受造并不是为着别的目的，我们的身体存活是使我们成为活的器皿来盛装神。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器皿，不仅需要有里面的灵，还需要有外面的身体，使我们能够活在地上，运用灵来接触神，接受他进来，盛装他，甚至吸收他。赞美主，我们的被造是奇妙的，是有三部分的。为着年轻人，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你是一个穷人，你努力赚钱，主要是为着满足你肉身的需要，到最终你有了精美的食物、上等的衣服、一栋好房子，还有最好的交通工具。好了，一旦你肉身的需要满足了，你就开始想要有音乐、有运动、有各种的娱乐。那这些娱乐呢，是为着满足你魂里面精神的需要。但是呢，你虽然可以得到各种的娱乐，但是到了晚上，你独自一个坐在家里面的时候，深处还是觉得空虚的，你仍然有所缺。你对自己说，你什么都已经有了，你还要什么呢？你有汽车，有安息的家，有贤惠的妻子，有孝顺的儿女，有各种的娱乐和享受。但是呢，在你深处还有声音说，我仍然有所缺。在你深处有个什么在需要，在要求，甚至在恳求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你的灵。你的这一部分就是你的灵，需要神。我们人有三部分，所以也有三种需要，就是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和属灵的需要。在人群社会里面，人只顾到前面两种的需要，却忽略了第三种需要。这个就是在这里要有教会的原因，因为唯有教会才能够帮助人满足第三种的需要。可能你有最精美的物质享受，可能你有最好的上好的精神满足，但是呢，你仍有所缺。你需要有属灵的享受，你需要神，你的深处需要得着满足。因为我里面满足了，所以我就不在乎外面的汽车了、洋房了。我的灵是因着神而得着满足，因为我的灵是被造来盛装神的。为着要达成这个目的，神首先造人做器皿，来盛装神自己做生命。人是用这么特别的方法造的，他不仅仅有身体可以生存，有魂可以表现自己，他还有灵，特作接触神的器皿，并且作为一个接受神、保有神的接受器。人的魂是人的人位，有他的整个个格，是一个完整的人位。 但是呢，神创造人的用意不是要人用自己来彰显自己，乃是要人这个完整的受造者能够接受神做生命，而用他的全人来彰显神。所以除了魂，人还需要有特别的器官来接触神，这个特别的器官就是他的灵。我们在前面已经点出来了，凡是创世纪所提的都是种子，要在圣经的以后各卷继续的发展而达到成熟。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所说的，人是盛装神的器皿，人的灵是接触神的器官等等，这个原则是一样，这些的点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然后到了新约就要完全发展达到成熟。我们假如要详尽的解说这些事，就需要引用新约里面许许多多的经节，但是呢，目前我们只能停在这里。